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长城呢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独特标志，这是一个巨大的防御工事，自修筑之时起呢，就成为了中原农耕王朝和北疆游牧民族的一条分界线。不过啊，这个人工边界其实并非是北方专属的，远在长江以南的湖南西部地区也曾有过一座绵延起伏的长城。
这座长城啊，是位于湘西地区的，南起湖南贵州边界地方的亭子关，北至湘西州古丈县境内的喜鹊营，途经凤凰、吉首两大湘西重镇，全长呢有380余里，纵贯整个湘西地区。和历代苦心经营的北方长城不同，这座南方长城修筑的时间呢是相当的晚，它始建于明朝的万历43年，也就是公元1615年，到明天启4年，也就是1624年的时候才全部竣工。这套历经两代设立的严密防御体系，防范的究竟是谁？作为一个身处内陆的省份，为什么湖南也会要修筑长城呢？
世界真奇妙。
今天被视为内陆省份的湖南，在200-300年前还在和一片化外之地比邻而居。这片不受中原王朝管辖的地域，当时被称为苗疆。湖南西部的长城正是汉地和苗疆的分界线，苗疆的范围是云贵高原东部，苗族和其他西南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山地地区。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被中原王朝统称为生苗。
由于在苗疆居住的各民族呢，不向官府缴税服役，独立自主，那么这里呢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不服王化、叛服无常的生界，成为地图上的一个空白区域。在中原王朝眼中啊，这里苗疆的最重要任务呢，就是将语言不通、不受官府或者地方土司管辖的生苗，改造成通晓汉人语言、向官府或者土司纳税服役的熟苗，使苗疆呢成为一个开化之地。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明清两代呢可谓是煞费苦心。明朝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策略，主要是利用西南地区的土司来征剿生苗，镇守苗疆。而为了防范牵制土司呢，又在各个土司辖地的周围呢设立了密集的卫所军屯，形成了犬牙交错、相互遏制的一个局面。
那到了明末的时期啊，西南各卫所呢是衰败废弛，明朝呢不得不大量的征召土司辖下的土兵来填补卫所的虚空。嘉靖年间啊，驻守苗疆周围的6600多名的官军中呢，真正属于卫所官军的还不到1/10了。那可想而知，靠征用土司土兵来维持苗疆稳定呢，只会使土司挟苗自重，尾大不掉。明末西南播州和涉安两大土司之乱呢，也是由此而起的。后来啊，明朝朝廷为了专注于抵挡来自北方的威胁，只得彻底放弃了征服苗疆的打算，用一道边墙把墙外的生苗隔离在外。
那和明代的政策不同，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的清代不再以夷制夷，而是更加的重视教化苗人的举措。雍正的时期，苗疆大员张广嗣曾经建议，为学习汉文、参与科考的苗人学童啊，特批生源名额以示奖励。乾隆时呢，则有明文规定，不许生苗参加考试，以示对熟苗的优待。而应试的熟苗呢，必须特别注明。这样的话呢，既和汉人考生有所区别，又方便在录取的时候啊加以照顾。
同时呢，清廷还放松了前代在苗疆地区的禁令，允许生苗在官府登记、领取证件、执照的前提之下呢，和汉人、熟苗之间进行适当的贸易乃至通婚。不仅如此，只要不涉及造反，还允许苗疆苗人案件以苗隶自行解决。不过无论是生苗还是熟苗，作为苗疆真正的主人，面对大量迁徙而来的屯田、拓荒、侵占耕地的汉人客户，以及对苗民攫取和盘剥不断加重的官府，逐客民还故地始终呢是苗人最响亮的口号。
那在清康雍前三代啊，苗疆呢都没有能够摆脱30年一小反、60年一大反的所谓苗患，尤其是乾隆末年的苗民起义，清廷呢更是动用了两湖、两广、云贵川7省，一共18万官兵，连续了10多年才将其平息。 那进入到了嘉庆朝之后啊，修筑长城将苗疆隔离，并且严禁苗汉杂居呢，也成为了清朝对苗疆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最终办法。
嗯，那虽然历朝历代呢尝试着各种办法，但是直到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呢还有大面积的地域没有曾经受到过中原王朝的管辖，并且仍然是难以控制。究其原因啊，是因为明清之前的历朝历代长久以来都是通过吉米制度对西南地区实行极为松散的控制，而从来没有实行过完整意义上的统治。
行走小百科，
所谓羁縻，就是控制和笼络的结合体。具体而言，就是中原王朝通过赐予边疆各民族首领各种职位、称号、贵重礼物，来换取他们承认中原王朝名义上的统治地位。除了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和经济上的朝贡义务之外，各边疆民族事实上大多仍旧保持独立，一切事务自主管理。
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尽管自秦汉以来西南地区就被标识为了统一的整体，然而啊，和现代国家连续不断的国境线不同，这个传统认知疆域内的广大区域呢，实际上并未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当中。那说起这一现象的原因呢，也可谓是源远流长。
那今天湖南省的常德市在汉代属于武陵郡，汉代武陵郡仅仅控制了洞庭湖沿岸和沅江干流附近的狭窄地域，而湘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被武陵蛮所占据。东汉年间，武陵蛮多次起事，攻破武陵郡治，甚至威胁到了长沙。东汉屡次征讨呢，却往往是无功而返。因而，东汉及后继的政权呢，不得不转变策略，以怀柔策略拉拢蛮夷，向蛮人首领赐予印绶、爵号、财物，承认他们的地位。
那到了唐代呢，则是在西南广设羁縻州，尽管为数有上百之多，但是这些羁縻州府和藩属国、藩属部落之间的界限呢是十分的模糊。羁縻州往往像藩属国一样，仅仅接受册封，并且履行朝贡义务，实际上呢仍然是独立的。由于唐朝常常向边疆各羁縻州摊派沉重的兵役和供赋，许多羁縻州呢背离唐朝，甚至啊像南诏一样彻底就脱离了中原王朝，走上了自立的道路。
那吸取了唐朝教训的宋朝呢，则将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府呢列为羁边之地，轻易呢不干预他们的事务，也不将其纳入直接统治范围。领受官职的羁縻州首领在缴纳供赋、提供兵源之外，他的家族呢保持事实上的一个独立地位。依靠着这些名义归附而事实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原王朝仅仅在形式上维持着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而对羁縻统治下的各部族地域的具体情形往往是一无所知的。
1253年，随着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大军自川藏交界地带南下攻灭大理，将云南第一次呢是置于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为了使云南行省和内地相通啊，元朝先后是修筑了通往四川的建都道、乌蒙道和通往湖广的普安道三条一道。由于元代云南的中心呢已经从大理变为了东部的昆明，那一路东行进入湖广之后，去往元大都一路坦途的普安道的地位呢就愈加的重要。这条一道啊，正好也就穿越了苗疆。
那么明朝建立之后啊，为了消灭盘踞在云南的元朝蒙古亲王，朱元璋呢是派遣大军自湖南沿沅江而上，自东向西重新打通并且扩建了连接湘黔滇的普安一道，并且使之成为由内地进入云南的最主要通道。为了保证驿道安全畅通，明朝在驿道沿线设立了一系列拱卫驿道的卫所，而明代永乐年间设立的贵州行省，它的主要目的呢，其实正是为了维护这条通道以及通道两侧由军屯卫所控制的有限地域。
在明朝看来啊，被驿道穿越却又处于官府和土司掌控之外的苗疆，无疑呢是对明朝有效控制云南乃至西南的最大威胁之一。要消除威胁呢，就必须征服苗疆，将其纳入直接统治。为此，明朝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征剿和屠杀行动。
那不过明朝的军事征服行动和之后的清朝相比呢，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雍正年间，清朝在大规模的削除湘黔土司、任用流官主政西南的同时呢，发动大军开辟苗疆，屠戮生苗。为了镇压苗民的反抗，清军啊在被称作千里苗疆的黔东南地区一共烧毁了1224座苗寨，苗民被屠杀者超过300,000，13,600多人呢被发配为奴。
那经过了9年的血雨腥风啊，清朝将千里苗疆呢是变为了新辟苗疆。 尽管征服过程如此的血腥残酷，然而明清还是没有办法将苗疆的居民彻底同化，以至于还必须在湘西修筑长城来隔离防范。真正改变苗疆的呢，其实是清朝在修筑长城之后的屯政的实行。
在密不透风的管控之下，把苗疆变为由屯田兵丁进行生产建设的屯垦边区之后，湘西地区呢就逐渐恢复了稳定。然而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混乱阶段呢，屯政也是迅速解体，失去田地的兵丁呢是四处流窜，将湘西变为了兵匪横行的地域。后来除了少数边卡之外呢，最后的苗疆长城也是随之废弃，其历史呢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忘却，留给湖南和湘西的只有边城的传说。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说到湖南啊，估计你想不到长城，但说起俄罗斯呢，你可能也不会想到美食。可这两对神奇的联系都是真真切切的实际存在。那接着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俄罗斯美食。
尊敬的沙皇大使，此乃本餐厅的特色菜肴，请您品尝。
不错不错，色香味都很好，只是有一个小建议。
哦，大使请讲，在下愿闻其详。
你们把所有菜式一盘端到客人面前，不但无法体现每道菜肴的特色，而且也不利于每一道菜肴展示其最好的口味。
这不知大使殿下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你们啊，应该借鉴我们俄罗斯餐厅的做法，前菜、汤、主菜、甜品，一道一道按顺序上，那这样才好嘛。
哦，这个办法好，我们马上实行。这顿饭就给您免单了。
大家习惯上认为啊，一道道分别上菜的用餐顺序和餐桌礼仪呢是法式的，但事实上，直到19世纪初，主流的法式服务还是所有的菜式一起上桌。直到沙皇俄国驻巴黎大使推广一盘盘上菜的俄式服务之后呢，旧的法式服务才被淘汰，甚至连带给法国料理带来了一次革新。所以可以说，俄式服务才是西餐仪式感的鼻祖。
世界真奇妙。
在海外传播最广的俄式料理非红菜汤莫属，即我们熟悉的罗宋汤。红菜汤最早源于乌克兰，随着俄罗斯文化传入中国之后，却变成了另一个版本。大多数红菜汤都不放甜菜，而是加入番茄和土豆，而真正的红菜汤要保留甜菜鲜艳的紫红色，汤底则用牛肉经久熬成，需清澈入味，然后撒入新鲜石螺，最后浇上一勺酸奶油，才算完成。
经典的俄式大餐的前菜一般是生腌鲱鱼的沙拉，鲱鱼呢是切片搭配土豆，满满的脂肪感，带有浓郁的咸腥味和一点点的酸味。如果想再狂野一些呢，不如来一份牛舌沙拉，搭配小龙虾是点睛之笔。两样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呢，居然是完美融合。那另一种沙拉版本呢，颜值更高一些，吃起来呢也轻松许多。鲱鱼、甜菜、土豆、胡萝卜等都是切粒之后一层层叠起来，变成了色彩斑斓的圆柱形，浇上色拉酱，这个味道呢立刻变得非常的小清新了。
那主菜呢不用说啊，灌焖牛肉呢是最保险的选择，各种香料和肉块一起慢慢的微炖，直到香浓烂酥，浓浓的酱汁配上土豆、胡萝卜等蔬菜一起吃，绝对啊是一道非常符合东方味的西式菜。俄罗斯还有一种特别中国范儿的主菜，叫做俄式饺子。饺子皮呢是由未发酵的鸡蛋、面粉混合而成，圆鼓鼓形状的内馅呢主要是碎肉。不过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概念差不多，饺子啊也可以被当作一道荤菜，而不是主食。 在正宗的俄罗斯餐馆，点完菜呢，通常侍者会问是要黑面包还是要白面包。毫无疑问，请给我们一只带点酸味的黑面包。哦，对了，还要一瓶格瓦斯。
嗯，冬天的俄罗斯啊，我们的印象之中呢，是一片白茫茫的苦寒之地。如果选在夏季月份前往呢，就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地区，处于高纬度地带又遍布森林，所以可想而知啊，这片土地上产的莓果、蜂蜜和菌子该有多么的美味。
新西伯利亚市中央市场呢，是水果蔬菜的一个集散地，室内市场多贩卖蔬菜和香料，室外呢是附近农户前来摆摊的露天集市。草莓、树莓、蓝莓、峨莓、红醋栗、桑葚、黑加仑、小红莓、云莓，摊主老太太们大多包头巾，坦然的一边抽着烟喝着酒，一边贩卖以蓝和筐为计数单位的莓果。
嗯，成熟度刚刚好的树莓呢，酸的是又明亮又鲜甜，醋栗通体呢是接近透明，制成果酱之后呢是最佳的早餐伴侣。蓝莓呢粒粒饱满，胀鼓鼓的表面暗示着它的新鲜程度，阳光同样澄澈没有杂质，呼吸着凉爽的西伯利亚空气，捧着一堆莓果坐在湖边看看鸽子，只能感叹此前对俄罗斯的想象其实太过狭隘了吧。
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
另外，被李健的一首歌唱红的贝加尔湖啊，其实是欧亚大陆最大的一个淡水湖，也是俄罗斯的主要渔场，拥有鲑鱼、杜文鱼、白鱼等50种淡水鱼，其中白鲑鱼的产量呢是最多。既然有得天独厚的食材，餐馆呢就自然衍生出了许多的鲑鱼美食，比如说烤鲑鱼、熏制鲑鱼、鲑鱼馅饼、冻生鲑鱼沙拉等等。产自于寒冷贝加尔湖的白鲑鱼啊，不加任何佐料，只是炭烤，再挤上柠檬汁和塔塔酱，焦香的脆皮下面是极其优秀的油脂，即使烤到九成熟也不会觉得这个肉特别柴。
行走小百科，
在俄罗斯北温带的深邃森林当中，还出产世界上最好的鸡油菌，正是当季，金黄色的菌子如金秋的银杏一样耀眼，当地人习惯用醋浸泡之后拌上酸奶和石螺一起作为冷盘食用。鸡油菌带有一股奇特的杏仁香味，如同松露一样，拥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谷氨酸钠美味因子。
最后啊，说到俄罗斯的国宝级珍馐，非鱼子酱莫属了。它和鹅肝松露并称世界三大顶级美味，俗称是黑色黄金，平均单价10000多块钱一公斤。鱼子酱呢，是来自俄罗斯和伊朗共有的里海海域，那其中呢，属鲟鱼的鱼卵呢是最为上等，而且啊，必须用年纪超过60岁的鲟鱼制作，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100尾，属于全世界高级餐厅都争相抢夺的顶级食材。
那再好的食材呢，都少不了调料的点睛之笔。有人说没有盐的食物呢是最难吃的食物，其实啊，除了调味之外，盐对于咱们中华文明来说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中华文明的诞生壮大也要感谢几处伟大的盐田，盐的重要性呢也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我们去到黄河流域，在那里呢有非常著名的运城盐池，位于黄河以东中条山山前的运城盆地底部的河东盐池啊，是中国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盐池。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这里的盐啊自然结晶，不必熬煮即可利用。河东盐池呢被开发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是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那占到盐池的便表示它有各部族共同领袖的资质。
行走小百科，
相传黄帝和蚩尤大战，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就是围绕盐池而展开的。传说蚩尤被杀了以后，鲜血流入了盐池，因为血液是咸的，因而变成了盐池的卤水。因为蚩尤的尸体被肢解，人们也把这个盐池命名为解池。
而皇帝和炎帝进行的战争和阪泉之战呢，也是以皇帝的胜利告终。皇帝牢牢控制了河东盐池，控制了中原地区的食盐命脉，最终呢，成为了中原各部族的首领，获得了中华始祖的崇高地位。
嗯，接着来看一看长江流域的宁敞盐泉。山海经里所描述的长江三峡里头的大宁河呢，是这样的一个场景。试想啊，在一个高山峡谷之内，人们不耕不织而生活富庶，俨然是一个人间乐园。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依托当地的天然盐泉。
大宁河呢，在巫山汇入长江，巫峡峡口处啊，有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大溪遗址。当时人们常用鱼随葬，鱼骨、网坠等遗迹呢，也是十分常见。古人常将鱼盐相提并论，容易腐烂的鱼类资源，有了盐的腌制，才得以保存。捕鱼、制盐、制陶，也就形成了三峡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一个生产环节。
嗯，从远古开始呢，巴人就在宁敞的盐泉周边呢繁衍生息。如今考古发现和宁敞盐泉相伴而生的古文化遗址呢，就是很好的佐证。巴人世代和盐密不可分，他们会把盐泉中所产的盐通过驴马等运输工具运到比较远的地方，用盐去交换粮食、衣物等等其他的生活用品。那今天的很多地区啊，人们仍然把食盐叫做盐巴。
最后呢，我们再去到山东半岛，那里的先民啊，竹海成盐。传说皇帝的臣子肃沙氏啊，发明了竹海为盐的方法，所以海盐产区呢，都奉他为制盐始祖神。在神话中，肃沙氏是长期居住在山东半岛的古老部族，和炎帝部落呢有着密切关系。他首创了竹海为盐的方法，遂被后世呢尊为炎宗啊，一代宗师的宗。
嗯，
然而传说中的肃沙呢，就像是融入时空的盐分，难觅影踪。直到最近大量制盐遗迹的发现，才初露端倪。
在商周时期，从黄河三角洲到胶莱河沿岸，分布着一大批的制盐遗址群，小的呢数平方公里，大的呢有近百平方公里。每个遗址群内都包含了数十至上百个制盐作坊，这种超大规模保存完好的古代盐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罕见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